基督教会长子负责人及诸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那我们今天能够共同聚集在这边，在主所赐福的安息圣日当中来共同聚集敬拜神。愿神将应许的福气来赏赐于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那我们首先要来读我们本周的进度哈，请看生命记的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旧约圣经两百三十三面。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请念：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这样你行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带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拣出，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反问他们的神，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你们要遵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阿们。好，感谢神。我们请翻开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六章的十七节，可以把加拉太书第六章把它做个记号。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阿们。在加拉太书这边保罗讲到，他说我的身上，他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印记就是指的一个人的身份而言，就是他有属神属耶稣基督的身份，这是保罗常常讲的。但是在当时希腊罗马时代，印记其实是一种奴隶的象征，是为了要在当时的奴隶制度当中的这个奴隶的归属，要在身上做个记号，到底这个人是属于哪一个主人的，身上要有一个烙印的印记。所以这个印记是一个羞辱，是一个不好的记号。但是保罗却用这个印记来称对他自己来讲，他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他情愿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他把看为是一种荣耀的印记一种身份来形容他自己。 那就像在十五章里面十五节里面所讲的，他说一直到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他说从此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搅扰他，不管有任何事情任何情况对他来讲都不会造成影响了，不管谁怎么批评他传福音，批评他的身份，或者是还有人要用各种方式来干扰等等，都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他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是一种归属印记，归属这个身份，就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自我的期许，然后他身上拿着背负着带着这个耶稣的印记在他的生命当中。那早上我们要讲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是耶稣的印记，第二个是如何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呢？从新约圣经当中以弗所书写了两遍两种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又写的提摩太后书里面又写到那耶稣的印记就是领受真道的印记第二个是等候得赎的印记第三是主所认识的印记。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好，这两节经我们常常念到那要看我们用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们在布道会里面去来宣讲读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求圣灵，这里的关系是什么没有错。那圣灵其实一个属神的人他的一个印记的一个属灵的人的这个印记的存在当我们讲到印记，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一个人他有这种身份，属神属基督的身份你是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当中你被称为一个基督徒。那也有你遇到很多人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们最直接的会用看他有没有基督徒的行为去判断他像不像个基督徒那这只是很表面的去用行为来判断那也可以说这只是很基本的，但是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属灵的所以在三节里面就讲到，他说一个人他要有这种属灵圣灵的印记在他的身上，他必须要首先能够领受真道。所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像光一样因为没有他讲的话，世人就在黑暗当中；没有他讲的话，人的生命就是终结到那个黑黑的一点当中的生命。但是只有他来之后，带了真光，就你们可以到那个光的地方去，将来要真光。那这叫领受真道所以你们说，他说你们既领受了真理的道，那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些字那什么是真理的道？真当然就是真实的。就是不会改变真理的真实的道，真实的事情不会改变的这个事情世上有很多自认为是真理的事情，但是后来都会改变。但是天国不会改变圣灵不会改变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神不会改变在神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那真理的道是什么？道就是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所以那个真实的神，就是说我们既然领受了真实的神，看起来好像很平凡一点也不平凡。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当中，我们去看到很多的人，他有没有领受真理的道？他在拜历史人物他在拜一个偶像木头做的，石头做的传说这叫没有领受真理的道。所以不要看这几个字当中很简单，其实它一点不简单。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把传单给别人，我们把把这个福音告诉人的时候，他听不懂，他不愿领受，他的心是硬的啊。所以一个人能够领受真真实实的这个道啊，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起头，最重要的生命的起头，最来源的这个起头。好，所以他说，你们领受了这个真理的道之后呢，你就会会有这个真道的印记当中，就是你跟人家谈事情的时候，你讲的神跟他讲的神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真道在你的身上当中作为一个印记，这个人是认识神的人。所以你会跟其他的我们的朋友跟他讲啊，你家里面有没有在拜拜？有啊，我家里都在拜啊。那你家里面在拜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家里面你跟拜什么，我就跟着拜啊。这就是他的身份，他的生命，他的认识神的这个身份。那我们不一样，我们开始可以从圣经开始讲啊。圣经说，神是创造的人，他创造我们的生命。啊，神是审判的神，将来我们的生命要被他审判。我们讲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显出那个真道的印记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在三节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在十三节里面又讲到，他说一个这样子领受，心中有认识真神的人，他的生命有认识真神的人，他就会领受了这个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好，圣灵要成为一个人的印记啊。那圣灵怎么成为一个人的印记呢？啊，那我们常常会知道啊，刚才的祷告，这个人得到了圣灵啊，传道的判断啊，从他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义变成舌头卷动跳动当中判定他啊，这个有灵眼的表现啊，被感动。再问他，你刚才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得到圣灵啊？他就开始描述。他祷告当中如果得到圣灵，他自己有体会，别人也看得见这种领受圣灵这个现象。那所以一个领受圣灵，他圣灵要成为他的印记的存在，那这也是从外在的，不是说一个人得到圣灵，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他是叫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当时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记载，领受圣灵就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不是就是说舌头跳动就这样的震动，圣灵都震动大或是祷告很大声不是这样而是有被圣灵工作就圣灵他有很多的功用圣灵的感化，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这个能力的彰显等等。所以一个人被圣灵的充满那个有各种的圣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当中。所以在圣经里面当然也讲到说，我们最简单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这样讲，我以前没有得到圣灵，这圣经很多人看不懂，那读了圣这个有了圣灵之后读圣经就比较懂。那这个不是只有初信者，不是只有一个小朋友他会是这样，一直到我们现在甚至五六十岁七八十岁还是这样子。因为你到了很这个年纪当中，你如果很有追求，常在读圣经的话，神的灵就会借着你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对你吹气，然后你就会被感动，去明白原来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个时候内心当中会感到喜乐啊，就是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心中，你都懂了他的意思的存在。那到了十四节。十四节他又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了。他说我们有这个身份，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另外一种意义就是说你可以得基业。得基业就是进天国我们知道进天国要进神的国的一个保证，一个定金，一个纸。加上你今天到了过年要到了，我现在开始要打电话，开始要订机票去出国旅游然后要到日本东京的哪一个饭店几号房的二月几号，那个就是那个房间就是我的但是你要先付定金，付完定金之后，完了这个手续之后，那个房间就是你的天国有一个你的房间的存在但是你要付定金要预备好，神要被预备好。所以说我们的名字都写在那个生命册当中有一个你的位置的存在。 所以主耶稣不是跟门徒这样讲吗？他说若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这叫做凭据的这个存在的。那这个印记，圣灵的印记，在启示录当中也有讲到。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七章一到三节，启示录的七章的一到三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在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阿们。好，那在启示录第七章当中就讲到他说基督用像一个天使的形象来到，天使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当中，拿着永生神的印来为神众仆人的盖印这叫这个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有信徒要离世的时候告诉他的亲人说主耶稣来帮他盖印章了他可以安然离世也离开，就是为了盖印。那在末世当中这个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得救的人数有一定的数目了得救人数要填满的过程当中，当然要领受圣灵的印记。包括我们现在传福音，许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因为进入了真教会，可以领受真道，听到真实的道理，得救的道理。因为进入了真教会之后，他可以领受到了这个圣灵他就能够被领受到那个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就是基督的灵，被基督的灵来盖印在那额头上面有一个属神的身份得到这个进天国凭据的这个凭据的所以在这边所讲的。那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呢？第二个就是等候得赎的印记。我们看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阿们。好，在四章三十节这边讲到的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了刚刚我们讲到圣灵有很多的功用那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担忧就是忧伤忧伤的这个意思所以圣灵为什么会为我们来担忧呢？就是他担心我们的灵命因为圣灵他是我们进天国的凭据嘛但是这个凭据会飞掉当然会飞掉了你如果去吃血你如果去吃到拜偶像的东西接触到这些事情圣洁的灵就没办法，因为你又沾染了这些污秽的东西很多人的过去的见证是这样嘛圣洁的灵就待不住了，他就离开你看，你就要悔改，重新再祷告，神的灵能够重新住进来所以圣灵会忧心我们的灵魂的生命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生命能不能得救了是圣灵的功用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说，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在偏离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圣灵来为我们的担忧了。所以圣灵有一个功用叫做管家的功用，在管理你的生命担任管家这个作用那在这当中到底要管理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说要让你做一些有得到益处的事情。三十一节说要让你除掉恶毒的事情不受到世俗的影响，这叫管家的功用。那我们不要让圣灵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的还有在讲到说我们的生命身份当中是有被圣灵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当中这在圣经当中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一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四节， 一章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子。阿们。好，在这里记载说，耶稣来到加百农，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人，那在这当中，会堂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喊着这样讲话啊。那这段的记载啊，跟我们现在读的经文什么关系？就是说，在当时哈，耶稣在当时的时代，2000多年前的时代当中，他就是一个人，曾经为一个人啊，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他会饿哦，他要吃啊，他会哭，他会笑啊。他也是完完全全一个神，他有神性，神灵在当中。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就这段圣经记载里面就这样讲了，他说这里面其实是一个人，一个人他被鬼附着的，所以一个人 他一个人从外在看他就是一个人，但是从灵里面看他是被鬼附着的人，所以从我们来看，就是说他一个人，他是他的内在当中里面是被鬼附着的。那这个讲人的里面有灵嘛，人有灵啊，那这个世界上有魔鬼的灵，有天使的灵啊，有神的灵的这个存在。那神的灵在耶稣当中，那个邪灵说，对着耶稣讲，对耶稣的这个人讲说，你是谁啊？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啊。所以今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外在看起来就是一个人。但是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当中的时候，魔鬼看见你身上有神的灵，你是属神的身份，你有圣灵在里面当中，所以他应该会怕你，因为你有神的灵与你同在，这叫做原是受了他的圣这个印记的这个存在的，就是说你看起来外在你就跟世上一般的人是一样，都是一个人，可是你的身体当中有神的灵为印记。就像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一样，这叫做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那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九章第四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阿们。好，在以西结书当中，以西结书其实重点是神的荣耀嘛，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神的荣耀将来又要归回要回到这个以色列，神的荣光，神的荣光离开跟归回，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神要审判他们的罪审判列国，那最后神荣光归回。那神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呢？就是属神的百姓去拜偶像了，失去了神的荣光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在第九章里面就记载上，在那个世代当中有一些人，他是为了这个罪恶在悲伤的，就像这个罗德一样他的好行为，他的内心当中看到当时的这些罪恶的事情，为罪来忧伤那这是一个人的内心呢，但是神都看见，神都鉴察，所以他说你要去对人在他额头上面做记号这叫印记在属灵当中的印记。一个属神的人，他的内心内在里面是属神的，神就为他来做印记所以那这样的人就是将来神要给他做印记，要做什么？将来要回到神那边去的就是一个盼望等候得赎的人他的眼光不在这个世上，他能够有属神的眼光与属神的生命，内在的生命的人他就如同带着耶稣的这个印记一样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一直不会让圣灵来担忧，我们常常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常常祷告到被圣灵充满，常常在圣灵里面的欢乐喜乐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里面讲到说，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的喜乐有圣灵的喜乐，常常要这样不是担忧，而是有好的一面。那常常在圣灵的做工带领之下，充满圣灵的喜乐，我们自然就会怎么样？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你能够守住这个属神的身份，一直到 主再来的日子当中。那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呢？第三个是主所认识的印记，看提摩太后书二章的十九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阿们。好，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当中，他讲到这个老工人勉励年轻的工人，你要立定好根基了，因为你的信仰根基要立住，立在神的根基上面。那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是主耶稣要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根基的，就是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主，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建立在这个当中，那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显现的这个出来。所以在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二章六节，彼得前书二章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阿们。那这段就是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的内容，彼得引用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就是当时所讲的将来那些在真正在锡安山上真正属神的人，就是他进入到那个神的圣所里面，被神来保护，被神来隐藏，他生命将来能够得救，这样的人他的根基是很稳固的，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他都不会着急，在以赛亚书里面是讲说必不着急了，不会着急，就是说万一大灾难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崩地裂的时候，到底要往右边走，到底要往左边走，到底要躲到象山，到底要是要躲到海边去呢，他必不着急，他内心当中非常的坚定，知道主必引导他，那很安然的来面对这个世上的一切的事情。那到了彼得前书当中，彼得引用先知的话，他把它诠释的，他不是说必不着急的，他说必不至于羞愧，用不同的字就是旧约圣经他把它抄过来，但是他把它改了，新约圣经当中他讲说羞愧着急，那可能羞愧，着急是着急，羞愧是羞愧，那原文是不一样的，但是不是说旧约里面希伯来文的着急变成新约圣经翻过来叫做羞愧，不是这样，不是，他是用不同的字来代表，他是说一个人他在末世的生当中，他的生命看起来好像你们基督徒你们信主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你们不能够怎么样好像有这种的这个存在。那最后呢，最后在生命当中，最后呢，我们一生当中所付出我们的生命属神，我们不追求这个世上的这些内容，到最后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的盼望，是让你与世人相较将来我们叫做必不羞愧的盼望这叫不会羞愧所以我们的根基，那为什么叫做，因为我们根基立在主耶稣的根这个上面我有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根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将来的日子当中，如果我们生命是持守住的，如果我们印记是持守住的，那我们将来就必不羞愧，在那一日当中不会感到羞愧。他上次说看回来提摩太后书的二章里面，他说这样的人他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呢当然也讲到说这个主所认识的人就是在主的家里面成为主的器皿有人当杯子，有人当碗有人当各种的这个器皿有金的，有银的，有木头也好但不管都是属神的器皿那是在都在神家里面的人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做对的事情 这里面就是所讲的，所以主耶稣一定会认识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里面讲说，我认识我的羊，啊，认识我们，他会数得出来，他会知道。所以将来主耶稣要因为我们的名，啊，因为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啊，因为我们的信来认识我们，我们的信心来认识我们，也要因为我们的顺服来认识我们。就是我认识我的羊，它有意义的存在。真正的相信，真正的信基督，真正的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相信，而不是很表面的，是真正的相信在我们内心当中。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又讲到，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有那个从来不认识的那个存在。所以我们站在讲台上领会的人，常常会感觉到很辛苦的地方，是我们要讲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不然首先要审判自己。哦，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上个月我在去马祖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礼拜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上个月也是很冷，啊，那一次去大概十一度，也是很冷。那因为很冷，就是民宿就没有什么开，但反而冷就出来了。我们可以跟慕道朋友谈到，他愿意接待我们，所以聊，他讲说啊，我认识我们的那些我那些朋友，我那些亲什么什么家人啊，什么什么亲戚当中有那个基督徒的啊，他的家庭也不怎么样啊，他的那个行为表现也不怎么样啊，那我们怎么样回答他？你怎么跟他谈到呢？圣经讲审判呢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有这么宝贵的真理，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不要忘记了审判要从我们开始，所以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个职分所在，那要领受，要注意，所以他说一个被神所认识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不义就是义，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常常去做在神眼中看为不对的事情，那当然就不属神了，要常常做那个义的事情，要成就神的义，不是成就人的义，不是成就你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好，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如何带着耶稣的印记。看回来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当中，保罗用保罗所讲的，他说一个人，在他的心内心里面觉得一个人他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在当时对加拉太教会的一些劝勉，就是要希望教会太会能够做一个属灵的人，就是第一个要灵修了，那第二个就是说要做工，就是要行善，那第三的话就是要立志，立志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请看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三节，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阿们。好，在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三节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属灵的人，你们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就是前面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领受真道，身上带着圣灵，被圣灵所印记的这个神人，那成为属灵的人，属神的人到属灵的人。那当然属灵的人跟属神的人都有层次的不同了哈，所以他说一个属灵的人他应该有温柔的心，就在他内心里面常常被圣灵来引导，被圣灵来感动，所以他就自然能够有这个力量去帮助人，这是说起来是不简单的事情。那属灵的人能够他的内心能够温柔，被圣灵来引导，他就有一种被信仰，这个信仰引导的一个行为，所以他说将来你们就要个人互相重担的担当，然后你们的要完全基督的律法， 他们讲完全旧约的律法，完全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以爱，基督的士气是更高于旧约律法，不是这种冷冰冰的条文，形式上的条文，乃是从内心当中，从人的肉心当中去产生出来，被圣灵的感化出来，能够真正的做出来，而且的提升标准，更高的这个标准，所以在当中讲到说，如果你们要完成基督，就要彼此互相的担当了，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重担互相的担当，本来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当中，人本来就是群居的环境嘛，他本来就是彼此会互相的照顾，生命当中有很多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有关系的人，那即使没有关系，也有神所安排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说一个属灵人是应当要彼此互相的这个担当啊，那这个彼此互相的担当，意思就是说神也让我们体会，我们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去帮助别人，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别人可以来帮助我们，这叫对等律。那神就是让我们体会，那当然在困境当中，当然也要寻求神的帮助啦。那你人有生命上的有限，生命上的有限当中的时候呢，又要寻求神的帮助，那别人也可以帮你求神代求来帮助你，这就是在互相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完全的基督的律法，用爱来完全基督的律法的，所以这个律法是爱神爱人，所以那个出埃及记20章第6节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若能够爱神的话，那个神就对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嘛，所以那个爱，爱神是一个遵守诫命的一个发动机，那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人若无有，一个属灵的人最重要就是要能够自我的省察，你如果没有，就是说你还是说有，就叫自欺了，自我欺骗，当然圣经当中自我欺骗很多了，像我们的始祖犯罪的，神就问他说，这个你难道吃了我的这个告诉你不能吃的善恶果吗，他说你照着女人叫我吃的，神就要问女人就说那个你照了蛇引诱我吃的，就这样，就是说他要逃避责任，那是人要欺骗神当然是很困难的了，所以但是人会有这种肉体的软弱的这个存在，那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属灵，我们就会看见自己，那经常去省察自己呢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常常去省察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别人要告诉你很难，不管是在教会内或教会外也是一样，当别人看到你说，我给你个建议，你要怎么做比较好，我觉得要怎么做比较好，可能他有很多的点子，很多的感想，看到你，我建议你要怎么做比较好，但是人，人的那个个性，就是性格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很难接受别人这个建议，所以当别人一次告诉你完之后，你更不想理他的时候，他就懒得再告诉你第二次，就是人的通病就会这样。那所以圣灵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带有什么人若无有，知道我自己即使我很有，但是我就说我没有，这种的心来面对，来省察看自己的话，我们的属灵层次就会提升起来，所以他到了第4节第5节里面又讲到说，我们要省察自己。第四节说，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阿们。那到了第5节他又讲了，他除了你们互相担当之外，你们还要担自己的担子，不是担子，我的担子也要互相担当吗？为什么我要担自己的担子？他话锋一转，到了第5节的时候，他又讲到他其实讲的这个担子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常常讲的，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主的面前来交账，那就是你的担子，所以你看腓立比书2章15节里面，圣经里面常常讲说他们所做的点点点点点，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他们，做工的果效必随着他们，其实那个原文是没有果效，就是做工的点点点会随着他们，是这样这个内容 所以做工的什么东西啊？那的内容就是我们自己要，神认为他在这个世代当中交给你的生命的责任，你应当完成的事情啊，他所分派你要去结的果子，就是你那个点点点啊，那你要去完成它啊，就是主人到了，我交给你1000块，你的拿什么成果出来？2000块你叫什么？5000块你叫什么成果出来？那叫交账。啊，这叫个人的担子要，啊，所以主耶稣不讲说，你们的杯哈，你们的杯你们要自己，固然要喝啊，你们有自己的杯嘛哈，就是我们要当一个属灵的人，要明白这个事情。除了外在的事情之外，好像我行出了本分之外，你还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完成的担子，最后要交账，在主的面前来交账。所以如果交不出来，你就会站立不住。如何带着耶稣的印记？第二点是要做工，要效法主行善。看6章9-10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阿们。好，这两节就讲到行善。我们行善就是做工了，为什么行善就做工？那我们要对于圣经讲的行善跟外面讲的行善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外面好像铺桥造路，撒钱，做很多那个事情，对不对？你看那个点光明灯，你看到外面那个有钱的点的是跟没钱的点的不一样啊，那是等值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圣经里面讲的行善是做对的事情，神眼中这个对的事情，那叫善。所以你看那少年官，比如说你为什么问我的善呢？只有在神里面才有善的，所以讲到最后那个善是什么？你要放弃世上一切来跟随主，所以他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啊，就代表说行善会让人很气馁啊。那当然有很多各种的因素的存在，连主耶稣在世上也是这样啊。主耶稣在安息日这个的时候，有人就来挑战他，他说在安息日医病可不可以呢？就找一个人，他枯干了一只手难道不能够等到聚会，等一下12点休息的时候再来把他医治那只手吗？非得要在10:30跟11:30当中来做这个事情吗？耶稣怒目看着他们，就是你们这些没爱心，你们的羊在安息日当中掉到坑里面，有谁不把它拿起来？马上把它拿起来，还等到安息日聚完会后吗？所以耶稣很生气，他讲到一个人只是安息的主，安息日设立是为人来设立的所以他就医治了那个枯干的这个手，就是主的善跟我们的不一样行善。但是有时候行善会遇到这些周围有很多人那讲了很多很奇怪的话，他的观念是偏差的所以真正的善不是我们外表眼所看的那种那个内容那他讲到说，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个到了时候就是一种特定的时间他讲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后就是最后了就是诗篇里面所讲的，或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他的仁义必存到永远，或者将来的日子当中，所以到10节，他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来行善，那机会是什么？机会叫做可遇不可求了，那个英文的机会有两个字有一个那个一个字叫做可遇不可求，那是神给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随时做好准备，我的观念正确，我的各种按照主所给我的条件，我就行善，就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来行善，所以那个机会是特定的，神所给的。但是当机会显现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信心？你有没有力量去把它做出来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当你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下当中你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是充满力量的。但你如果做不来之后，你会很懊悔就是我讲我的体会了就是这样，就你很做出来不用考虑太多是那个交给谁做就好那个不一定要我做，就是你看见了你可以做，你就把它做出来的 因为这样子你选择的对的事情，神选择的神在做的事情，神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体会，就是圣经神的话，神的话摆在那边，但是你要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生命当中，你就体会到神的存在，你就会看见永生，你就会对将来的这个得救的基业有盼望。第三点，要立志，我们来看六章的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阿们。保罗常常会这样讲，就是一个他对神对耶稣充满信心，有很多认识的人，但是他又是当神的福音的工人的人，他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在教会里面就跟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明明我很努力在做，流很多汗，做很多事情，但是有就这种别人在那边讲风凉话，他就是明明就是觉得说我做了很多事，但是别人就是在误解我，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不是只有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啊，以前使徒在教会也是这样，在早期真耶稣教会也是这样子，对，我们去看历史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啊。但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这个2026年哈，在台宣道100年的时候，我们就想，教会本身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存在的事情，一直都会存在，因为圣经这样写都会存在。所以保罗常常会这样讲，我说我常常用基督耶稣的夸口哈，我的生命当中可以夸口，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主耶稣，有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拣选我啊。他说来夸口这个啊，他说这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保罗的十字架，他不夸口，夸口就是说，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经常去把这些信耶稣的人抓关起来，但是耶稣却用他的爱反过来把我这个拣选我，让我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去传福音，传到整个欧洲去所以他情愿。无论如何去传这个福音，他实在感受到主对他爱实在太大了这在今天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也不容易的。你要成为列卡米，被耶稣这样拣选，承担一个大的重担，然后委托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承担面对这个事情，即使被打到半死你还要起来在这个君王面前被恐吓，你也是要继续传下去有时候看起来很癫狂，有时候看起来很谨守等等，这就是耶稣给你的十字架，给保罗的十字架，所以他竟然是拿这个来夸口，而不是感到羞愧、感到难过、感到叹息都没有。那主耶稣也背过他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荣耀的十字架也是个印记是以前犯死罪的人的刑具，是羞辱的。但是到了耶稣被钉的十字架之后，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冠冕，战胜死权的一个代表使世人能够得救的一条道路，一个桥梁。这是主的十字架带给千千万人生命的改变的盼望那最后是讲到我们自己，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十字架？没有信了耶稣，我就信了耶稣就好了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受洗完了之后，受洗之前很认真查考福音，得到圣灵的时候很感动，甚至在地上打滚。那受洗完之后就是说我已经得救了，好了，所以教会不用来了继续去打拼我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把主耶稣的十字架主拣选他的目的生命当中立志在要去背主的十字架。耶稣拣选我们绝对不是让你就是在这个世上当中拣选完了好你继续追求你的生命当中而是你要改变成为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就是他保罗所讲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0章38节里面所讲，他说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比这个救恩为感到羞辱，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就会看重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这个生命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的20章， 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与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在启示录当中特别讲到，在后面的当中特别讲到说，有些人呐、啊、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是没有拜过兽与兽像的，也没有在他额头上有这个印记的存在。今天我们在末世的世代当中，有各种的引诱，这个世代的潮流，各种偶像的文化在我们充斥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常常带着耶稣的印记，从今以后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将来我们都可以在天上与主同复活。